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归结起来就是一点，是否乌克兰小俄罗斯的事绝对应该由大俄罗斯说了算，是否大俄罗斯的军队和武力应该去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上述托洛茨基在1919年1月4日的报告中的话语是指责斯大林的，指责斯大林冒险的军事行动和不可容忍的挑衅。在乌克兰的国界问题上，斯大林惹怒的不仅是托洛茨基，甚至连与他比较亲密的奥尔中尼启泽都困惑不解。1918年5月5日，奥尔中尼启泽给斯大林一封电报，讲述了这种困惑和不满。斯大林，你们为什么沉默？为什么没有详细通报情况？怎样对待乌克兰？什么样的边界？我们的态度如何？请告诉我们，作为我们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乌克兰秘书处自行其事，事业将是毫无指望的。请不要将我们置于这种状态，告诉我们干什么和怎么干。这里的乌克兰秘书处指的是1917年12月成立的第一个乌克兰苏维埃政府，而这个政府正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靠非乌克兰人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这种靠苏维埃中央政府组建起来的政府当时不止乌克兰一家，而这种政府是靠俄共部中央的指令来实现的，其领导人都是莫斯科培养起来的班子，他们是随着红军的进攻而返回自己的祖国的。例如白俄罗斯的立国就是1918年12月底由俄共部中央通过决议建立的，而首届政府就是在莫斯科成立的，由布尔什维克米亚斯尼科夫指导和确定一切，由苏维埃培养起来的白俄罗斯人组成，然后由政府主席日卢诺维奇率众去了明斯克。事实上，在1918年整整一年中，乌克兰加入苏维埃联邦的事件发展成了真正的乌克兰危机。历来在对于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机中的危急的解释是德国人的进攻，但实际上更大的和更深的危机却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及其队伍面临的分裂状态。这个更大和更深危机的核心有两点，一是乌克兰与俄罗斯自古无国界，也就是说它自古就没有独立国家的历史，因此不是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问题，也不可能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划江而立，乌克兰离俄罗斯而去，自立其国的问题。二是给予民族自决权的民族国家必须绝对服从苏维埃中央政府，其国家领导人必须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来指定。而白俄罗斯的民族政府领导人日卢诺维奇并没有完全赞同苏维埃政府的安排，提出了要在内阁中除掉三个绝对亲苏维埃的人，换上自己的人。这激怒了米亚斯尼科夫，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必须命令他们，或者让我们提供相应的白俄罗斯人的名单，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我预见到在这里由于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肯定还会出现一些摩擦。斯大林见状大怒，直接给日卢诺维奇发点申斥。我认为日卢诺维奇关于排除三名成员的建议是无组织行为，是同党的决定根本矛盾。日卢诺维奇集团的任何特殊决定都是不能存在的。成员名单共17人是最终决定。我要求日卢诺维奇及其集团明确地回答一个问题，他是否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是对一个拥有民族自决权的国家领导人应当讲的话吗？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大苏维埃主义跃然纸上，这是对臣属仆从被征服者的训令。不仅在白俄罗斯，乌克兰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斯大林想按照白俄罗斯模式来解决乌克兰的民族自决问题，这显然扩大和加深了他和托洛茨基以及布尔什维克队伍中 本已存在并在加深的矛盾。对于这时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列宁一直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希望他们的矛盾和对抗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乌克兰危机、乌克兰的民族自觉、乌克兰的立国问题、乌克兰的加入俄罗斯联邦问题，迫使列宁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立场，谴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从而达到对乌克兰的某种让步，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得以在乌克兰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和保障国内战争的胜利。1918年12月28日，在《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列宁申述了这个变化。乌克兰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仔细加以考虑。列宁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因乌克兰的独立问题而分裂。列宁的意见是，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发生分歧。列宁还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主张为这些问题发生分歧是不能被允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在这篇文告里，列宁巧妙地回避了紧张的人事关系，而发出了另一种呼吁。这种呼吁所潜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因国界问题发生争执甚至分裂的领导人团结一心，解决好乌克兰危机。在此后的进程中，红军在乌克兰土地上的激战和推进替代了国界问题的言辞争论。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在战事胜利的欢呼声中淡化了。1919年最初的两个月，苏维埃军队先后占领了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基辅。于是乌克兰在苏维埃的帮助下，由中央的决议来建立乌克兰独立国家的条件成熟了。1919年3月10日，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哈尔科夫宣告成立。这时，即使对于列宁来讲，国界问题早已丢到了一边，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也随胜利之风飘去了。所以1920年2月2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信心十足地宣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我们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正在建立日益亲密的联盟。从此，乌克兰结束了不是国家的历史地位，它有了独立自主的名义。此后，乌克兰在1920年4月份成为了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再之后，它在1922年12月30日签署了组建苏联的条约，成为苏联的一员。乌克兰共和国根据斯大林的白俄罗斯模式组建起来了。当时斯大林在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讲话中都盛赞了这种白俄罗斯模式，苏维埃自治的模式。于是神圣的三兄弟，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就成了苏维埃制度下的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三位一体了。